我们回来，继续咱们的格罗西书的圣经学习。在这个第二章，第一章的第21节啊，我们从前的状态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理解世界上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换一个位分，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角色来认识。所以，这世界的对错，就好像我们建立一个是非的坐标。那么，这个坐标的标准啊，它的原点要定在什么地方呢？不能定在我们的身上，也不能定在任何一个这个世界的组织、政权。这一切都不会作为我们坐标的标准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把正确的这个观点啊，这个基础，也就是坐标的原点呢，我们要定在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主，定在他的身上。所以，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，从他的出发点来看问题，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，对吧？如果以我们自己的观点，以这个世界上任何理论、任何组织的观点，那都是错的，至少是不准确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出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啊，其实谁都没有理，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是有理的。那么，所以使徒啊，他把我们的这个身份、把我们的地位、把我们的关系来告诉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是以这个为原点、为基础、为出发点来分析的。所以之前我们的状况之所以不好，就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对，是吧？这个因着行恶啊，因着恶行啊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神为敌。那么这个恶行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认为，什么是恶行啊？心里与神为敌，恶行。什么叫恶行啊？或者说是行恶，做恶事儿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评论这个恶行，它的标准设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恶行嘛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强调的是这个行，是吧？这个行为啊，我们就是这个吃喝嫖赌，对吧？杀人放火，是吧？这个自私争斗，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这些东西。在创世纪里边啊，挪亚洪水的时候，圣经就描述了那个时代的人啊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啊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什么叫做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呀？是吧？难道那个时代里边没有人行善吗？就像我们今天，即便就不是基督徒，难道他们没有善行吗？难道他们修桥补路也是错的吗？弟兄姊妹，修桥补路是不是错的？很多世界上这一些，比方说现在这些这个各种社会上的，福利组织，难道他们都是错的吗？弟兄
这
姊
个
妹，
没有错，
啊，
没有错啊。
没有错。
不过他们就是他们行善的目的是，光对付现在肉体方面的这个善事，对吧？他们因为不清楚福音嘛，对吧？没有就是以后永生的生命，他们是不理解，就是只要把当前的这个，你有疾苦啊，什么给你解决？做这些形式，包括现在救世军好多那个小商店啊，他就是 现在他们所做的也是的，就是现在你有困难，穷人有困难，我就把一些东西啊，就是价格低一点的给你们使用，帮助他们一下。救世军这个，我有时候也有点怀疑。
好，这个举一个例子啊，一个登山运动员不小心，从山上摔下去了，到了这个摔到山谷底下，带大量的流血，非常痛苦。那么这时候啊，有些人嘘寒问暖，有些人啊。这个给他送被子，因为他在那很冷，对吧？给他盖上。可是呢，救援队来了，而他们呢，把这个救援的这一些呢，给排斥在外，甚至于阻挠救援队的救援。他们认为给他喝一碗鸡汤吧，给他盖上一个他很冷，给他盖个被子，我看多孤大公无私啊！我们从这么远的地方，我们给你带了一条被子来给你盖上。请问他的这些善行是好还是不好呢？
不好。
善行嘛，他那么冷，给他盖了被子还不好吗？
但是他盖的被子只是外面暖和，但是不能救他的命，现在是需要救命的时候。
是的，所以
就起码不完全吧，
在这个时
行
候，
善不完全。
他的所谓的善行就是恶行，他的所谓的善行就是恶行，因为这个时候，这个他最这个被摔下去的这个人，最重要的不是需要一床被子，也不是需要喝一碗鸡汤。他需要是赶紧输血，赶紧止血，赶紧的救他的命。所以，任何阻拦这件事情的都叫做恶行。但是，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善行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正像那些人给这个伤员，这个一碗鸡汤是吧？给他说几句安慰的话是吧？给他这个反而在拦阻，甚至于破坏阻挠。救援队的工作，所以这个恶行不一定都是指的那些杀人放火的事儿，也不一定指的就是这个人掉下悬崖了，他在底下再给你落井下石，不一定指的是这个。有些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好像都是一些出于善心的行为，是吧？这个，我们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，使徒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事万不临到你。请问彼得是不是爱耶稣呢？应该是的吧，不让他受苦总是个好事儿吧。但是主耶稣却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。
阻挡了神，
哎，所以呢，很多时候。我们所谓的善行，其实有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儿。这问题的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只体贴人的意思，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善行？圣经就对善行有了重新的定义。简单的说。一切认识神而遵行神的旨意而行的，这个叫做善行。能够把人引到神的面前，使他们能够得着生命的救赎，能够有了永远的盼望，生命在基督的真道里边得以建造，这个叫做善行。一切违反这一个大方向原则的，就是恶行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有一些人在行善吗？啊，他们就是善行。No，No，No，No。所以，心里与神隔绝，他已经没有善行了。他一切的善行也都不叫做善行。 所以，凡是不是行在神旨意原则里面的，都为恶行。因为什么呢？心里与他为敌，对吧？不顺从他，主耶稣说：“不与我聚连的，就是分散的。”所以，凡是不归向神的，那就是选择了灭亡的路；凡是不归向基督的，就是选择了灭亡的路。凡是阻碍别人用任何的方式，包括最好的人间的什么奉献啊、爱心啊等等这些的东西，都是与神为敌的。因为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一切的重中之重，对吧？而偏离了这个的，你再是好行为，再是出于善良的心，那都叫做恶行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同意这个？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观点啊，从属灵的观点来分析善恶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信仰啊，我们来判断是非，它的标准就要发生变化了。啊，我们不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感受，也不是根据世俗的，而是我们看到、论到啊事情的本质、方向、原则在什么地方。所以，一间房子着火了，里边有很多人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除了救火之外，其他的一切的行为，可能都是恶行，对吧？如果人要是阻拦救火行为，那就更加的恶上加恶，是吧？不管你用任何的理由，这都是不行的。所以今天有些时候很多教会啊，他们在那里搞各种的善行，是吧？叫弟兄姊妹奉献啊，搞各种救济，这个东西不是不好。如果他的中心点偏离了拯救生命，而只是在那里，所以同情人的肉体上的痛苦，是吧？这个无异于一个得了致命的伤的人，你只给他吃一点止疼片儿，而阻拦你手里边有救命的这个方式，而你不用，是吧？有救命的福音你不给他传，你只给他一点面包啊，给他一点衣服。翻过来说啊，如果一个救命的，是吧？只给他动了手术，给他药，然后他冷死，把他扔在旷野里，狼把他吃了，他也不管，那也不行，是吧？但是首先是要救命要紧，是吧？在救命的基础上，你再去给他吃，给他喝，圣经里边也说了，是吧？弟兄，那是已经得救的人了，是吧？今天缺衣少食，你却不管，是吧？这只是说，愿你穿得满，吃得饱，那是假冒为善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关心他的灵命的得救，叫他吃得饱，穿得暖，那就是祸害一个人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，看问题的方法，我们就是从真理、从生命、从神的角度，从主耶稣工作的核心的角度来看问题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叫做，这个与神隔离，是吧？隔绝，然后因着恶行行恶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心里是与他为敌的，是吧？什么叫心里与他为敌啊？就是他愿意人得救，我们愿意人在这世上过得舒服，这就是与神为敌的思维方式之一。所以，但如今呢，啊，是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爱子啊，肉身受死，造物的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然后呢，借着赎去我们的罪，叫我们与他自己来和好，然后呢，使我们都成了圣洁。这个都成了圣洁，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，而不是借着我们的所谓的修行努力。 对吧？我们的修行努力是有一定效果的，但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。也正是在《各罗西书》里边啊，说那一些苦待己身啊，随着私欲敬拜啊，最后说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什么佛教、什么这些东西的修行的里面，他们或者能够在行为上装饰一些，但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，也就是说从内心里边所发出来的那些这个恶欲，它根本改变不了，因为那是生命的本质，对吧？它怎么能可能透过这个外在的装饰来改变本质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，所以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甚至于无可责备，都是因着我们主耶稣的肉身受死，因着他在我们里面呼召我们，我们在他面前谦卑、悔改、信而顺服，而产生的这个结果。然后呢，就把我们引到神自己的面前了，这个就是方向。那刚才咱们讲了，凡是这个与这个方向不一致的，都是行恶。那么教会里边有一些时候，我们是把人引到教会，引到一个团体，引到我们彼此在教会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是吧？也有一些所谓的牧师，把众人引到他的面前来，他要建立一个大的宗教王国，是吧？他要在这里边做这做那，是吧？这都是危险的，我们今天我们的一切的努力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不是要受人的吹捧，乃是我们盼望把每一个人，是引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这个最后的总方向、总原则，这个是不可以偏离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边，牢牢的把握这个问题。但是这条路，咱们刚才讲的是不容易走的，所以保罗才说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，这个坚韧，要坚持下去，然后根基稳固。这个建立根基啊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今天我们查经班的人，永远比敬拜的人要少，对吧？查经就是我们建立根基，就像一个人盖房子啊，挖地基的时候，是看不见房子的。所以，我们呢，人啊，就是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房子盖起来了。假如说啊，盖了一个大豪宅，对吧？别人看到的是豪宅，对吧？都是地面以上的那些东西。我们称赞这个房子哦，设计师怎么好怎么好，对吧？房子怎么，舒适怎么好用，对吧？建立的怎么坚固？我们夸耀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些东西还没有出现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先买材料，先画图纸，先挖地基。挖地基的时候，你看不见任何房子的辉煌，相反的是往下挖，这个一团乱糟，是吗？这个地也是这个一团乱糟，对吧？没有任何可以看到很美好的那个结果，完全还没出来呢。所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，但是是必须的。有一些时候啊，我们基督徒，建造属灵的生命啊，就好像很多人愿意平地基直接往上建啊，平地面直接往上建，不打地基，是吧？所以不查经， 什么也不干，就觉得哎，我要做好人啊，我听个道，我怎么怎么样，我就做好人。所以呢，根基不稳呐，这个信仰很快就崩塌了。因为地基的工作是辛苦的，看不见果效的，也得不到别人的称赞的。好像我马上做点什么事儿，是吧？这个在教会里做些什么事儿，别人马上给我拍巴掌。你看，觉得这个人的爱心多好，这个人多会奉献，这个人怎么怎么样，多积极热心。那些东西不是不好。但是如果根基不稳的话，很快人就开始骄傲，人就开始，撒旦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，是吧？然后立刻给人捧杀，是吧？最后的结局是很惨的。所以主耶稣也说啊，你们的根基不要建在沙土上，是吧？要建基在磐石上，要足够深、足够大、足够稳固，这个才是。有智慧的人啊，要把握的原则。所以今天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啊，来查圣经。很多这个搞宗教的人啊，对我们的这些做法嗤之以鼻啊，觉得你看你的教会搞到半天还是这么小，是吧？这个搞了半天还是这么好像没有什么秩序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们要盖房子，我们要画图纸，我们要建地基，没有像他们啊，这个嘁哩哐当就盖起来了，是吧？是的，他们盖得比我们快，但是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无意去与谁去比，但是我们举这样的例子，目的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，今天我们所花的这些功夫都是必要的。然后呢，需要坚定不移。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认定，信心的认定，是吧？它是非常的理智的，是吧？我们在这里强调过很多次，其实真正信仰，它的牢固，它的稳定。理性啊，就像这个保罗讲到啊，我们在这个悟性里边认识他，是吧？这个理性的认定啊，我们的 mind，我们内心的坚定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能凭感觉，对吧？凭见证、凭感觉都是不稳定的，不是说见证与感觉不好。那个是结果，那个不能是依据，那个不能是引领，引领一定是理性的，对吧？一定是分辨是非的，啊，判断是非的，一定是在真理的原则里面的，这个要用我们的理性牢牢的把握住，而不能随着感情很肤浅的，觉得这个好，感觉好就往这走，那个感觉不错就往那走。撒旦就是利用人的感觉，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边，他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制造我们与神的矛盾，觉得神对我们的约束啊，让我们感觉不舒服。借着这个，使我们对神产生反感，对真理产生反感。因为要打地基很辛苦，所以让我们产生反感，以至于放弃。所以坚定不移，它是建立在非常理性、把握真理，在真理上认定，啊，在价值上认定，目标上认定而不被迁移啊。这个这是认定坚定不移是正面的，然后不致被引动是负面的，对吧？两个方面，哎，我们正确的要坚持啊，然后呢，错误的一定要拒绝，对吧？而在我们的身上，不可能又出现正确，又出现错误，是吧？人的方向，你不能又往东走，又往西走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但是你往东走，好像稍微偏了南一点，或者偏了北一点，一开始不知不觉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慢慢的，这个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当方向出现错误的时候， 一开始不感觉，好像很相似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会越差越远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们很难把握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准确的。那我们怎么样呢？就存着谦卑的心，时刻被主的灵在真理里边调整我们，啊，我们不断的悔改归正，悔改归正，对吧？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路不会出现偏差，但是出现偏差的时候，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，真理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存着谦卑顺服的心，能够被更正。所以主耶稣在一开始讲到八福的时候，其中提到了一条，叫做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啊，我们以为温柔的人就是讲话柔柔和和，哎，态度谦谦卑卑，这个叫温柔。其实不是的，温柔是指的那一些心灵能够被引导，是柔顺的人，啊，能够被真理引导，能够被接受责备，及时的归正，对吧？是指的这样的人，他们必承受地土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才会被神的灵、被真理引导，最后回到天家，对吧？而不是那一些，表面上很柔和、很温和啊，好像很温柔，其实这样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内心里边是非常刚硬的，对吧？圣经当然指的不是这个，而是指的那些容易被真理所引导的人。然后，如果我们被错误牵动，方向失去了，那福音的盼望当然就没了。因为福音的盼望就是定方向的，是吧？你偏离了方向了，是吧？被牵引移动了，离开了，是吧？道路错了，你的最后怎么可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地呢？是吧？所以这福音呢，是我们听过的，也传遍普天下的。所以保罗就是为这福音做指示的。接下来啊，说现在呢，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得欢乐，对吧？因为保罗在监狱里头，他为着福音在各个方面付出代价，这个代价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逼迫，也来自于教会内部很多人对他的误解，甚至为对他的排挤啊，这个各个方面，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真的是，不容易啊，在政治上，是吧？文化上，啊，在教会里边，受到的打击排挤，那真是，无法言喻啊。保罗自己说，我受的苦难都有多少多少，这个在，哥林多后书里边，我们可以看见《使徒行传》里边啊，这个太多了，是吧？提摩太的书信，特别提摩太后书，是吧？同工对他的离弃啊，到了最后，我们常常感觉到，哎呦，一个被神这么大用的神的仆人，到了最后一定是非常的辉煌，是吧？死的时候放在金棺材里边哈，放在水净的棺材里边，对吧？众人敬仰，是吧？这个葬礼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人来为他唱诗献花，对吧？可事实上不是，是吧？新约的两个最伟大的人，死的时候身边都没有人，啊，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一个就是使徒保罗。这是圣经里边记载的这些人的最终的结局。啊，使徒保罗最后，我们看到他在监狱里边给提摩太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孤单的。是吧？他身边的同工都离他而去了，是吧？有些时候我们也在想啊，一个做工的人怎么会到了最后是落到这种悲惨的下场呢？是吧？那一个像保罗这样德高望重的人，那岂不是应该是这个前后簇拥是吧？就是到了最后要多大的荣誉的嘛？很多时候，客观事实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感恩吧。这个不管主给我们是，万众欢呼也好，还是被人弃绝，最后孤独，而终也好， 这一条主给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该怎么走？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们不是说万人敬仰的那些不好，是吧？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最后都万人敬仰，很多时候相反的，也可能是被万人唾弃，也不一定，对吧？关键的问题是主怎么评论啊？所以使徒保罗给自己的评论说：“从今之后，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”啊，这就是主对我的评论，对吧？主对我的赏识，那才是关键的。人对我的离弃不重要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保罗在这说了：“我受苦啊，倒觉得欢喜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我行在主的正道上了。”啊，我就开心啊！说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了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那么这句话引起很多人的争论啊，觉得基督的身体是这个教会啊，还需要保罗来补这个苦难吗？其实保罗在这说啊，就是为教会啊，主耶稣。他受患难，是吧？他为我们的救恩受苦。其实今天呢，我们的主在天上仍然用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他仍然心里边为我们在受苦。但是教会也是继续这个苦难，是吧？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”下边说什么呢？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也就是我们也要像他那样，为了福音而舍己，为了福音而受苦，对吧？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这个观念，对吧？所以他说，这个他的身体也是受苦的，是为了教会，为了福音，对吧？这个，所以基督的受苦是这个重要的，是基础，但是不是全部的。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也效法他的榜样，也在这里，一同的为着福音、为着生命而付上代价。接下来他说啊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啊。下边说福音的执事啊，这是福音的执事，然后又说教会的执事。所谓的执事。就是奉差遣来完成某个工作的人，在某一个系统里头，对吧？就是执行命令的这些人，是吧？那么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，福音的这个国度，神的爱子的国度，对吧？这个源头是主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都是他的执事。对吧？奉他的命来做工的人。那么他说，神这个我照着神为你们的缘故，就是为我们这些听福音的人的缘故啊，赐给保罗的职分，做了这样的执事。他的执事要干什么呢？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怎么样？全备啊，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。所以我们才。不断的进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圣经概览，目的就是为了全备，对吧？像我们现在查哥罗西书，查的这么慢这么细，是为了帮助我们，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个新约圣经一卷卷的逐段逐句的来了解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使我们在平时灵修的时候啊，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分析、把握什么的原则？同时呢，我们也不忽略啊，我们这个整体的完整的概览啊，从这个完整的角度来认识福音啊，认识神、了解神的心意。所以保罗说，他不是把这个福音啊传得多么火热啊，工作做得多么伟大。而是他要把神的真道要传得全备，啊，说这道理啊是这个历世历代啊所隐藏的奥秘，如今向圣徒显现了。那么这句话呢，也告诉我们，在福音之前，一切的世上的 宗教也好，什么道理都好，那都是虚假的，对吧？在耶稣基督里，借着使徒才把生命得救的奥秘向普世来解释出来了。所以，下边说啊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，也就是叫我们知道，叫一切信主的人都知道啊，这奥秘在外邦人当中啊，这个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神的爱啊，要在外邦人的当中得着多少能够归向他的生命啊，这就福音所结的果子，就是基督。在你们个人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这些信了福音的人，在我们里边有了坚定的爱他，最终要与他同在，啊，有了这样的这个生命的把握、信仰，有了这样的这里说盼望，是吧？目标。然后保罗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，教导个人，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。那么，这是方法和结果。那么，保罗似乎讲话有一点矛盾的地方，对吧？那么前面又说我们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哎，这里怎么又说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呢？这是矛盾的吗？弟兄姊妹，不是矛盾的，对吧？其实，免得人用方法大概大过了目的，对吧？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啊，前书啊，强调目的啊，强调核心，这个把这个方法和策略，放到次位。不是为了方法和那些策略，方法和策略呢，是为福音的核心来服务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啊，用这诸般智慧，这个劝诫啊，这个劝诫，是吧？然后教导，然后目的呢，是要把人在耶稣基督里啊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，对吧？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最终的结果。所以，我们不是把人笼络到教会里边来就完了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传福音也不是把福音简化了，对吧？怎么样让人能够最简单的方式、最直接的方式，赶紧受洗、加入会友，是吧？注册登记，然后呢，就成了教会的一员，是吧？不是这样的。是吧？使徒让我们看到啊，第一个福音要传的全备，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，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，啊，这个是最终的结果，是吧？而不是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什么人的王，人的组织系统，是吧？这个人的组织系统的建立，也是为了把人都引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这个方向呢是不可以改变的，所以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把许多教会的原则，借着使徒的这个见证啊，就使我们能够了解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评论这个教会是好还是不好？我们自己的教会做的到底怎么样？我们就看看福音传没传，传的是不是全备，人是不是真的来到神面前。人是不是真的在这个福音的正道上能够坚持？教会在这样，那么我们的传道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？他对主是不是忠心？你看他做的是不是这些工作就可以了。好，保罗说：“我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，尽心竭力。”这是使徒保罗的见证，也是我们一切侍奉主之人所要效法的榜样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时间到了啊，这个咱们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感谢主啊，这个他借着他忠心的仆人把这些话写下来，对我们在信仰 生命的真理和侍奉的原则，都有了宝贵的见证，也有了宝贵的准则。但愿圣灵的光照亮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信得着生命，并且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指引，我们同心合意来侍奉他。好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？你的兄打开话筒，你的兄有感动祷告吗？
可以，
好，那就感谢主祷告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敬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，永在，深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荣耀全归你。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天父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宝座下，学习你的话语，领会你的旨意，进入周五学习的团契里，在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哥罗西书。神授予了保罗写书信，目前普世的价值。就是脱离神本主义，去追捧人文主义，在价值观上又一个人比天高的巴比塔出现，受造物高于创造主的思维，在那恶者的策划下，成了普世的大多数，这也是末世的迹象。耶稣圣经中教导过，去天国的路是小的，门也是窄的，进去的人是少的，而去死亡的路是大的，门是宽的，进去的人也是多的。但愿听到福音的人能好好的思考，从黑暗中出来，走在光明的真理中。从人类的出现，灵里的征战从来没停止过，从初到现在越来越显明。但我们深知，神永远掌控一切，战胜了那恶者。无论世上如何千变万化，我们的天父永远坐着为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也是我们归主的儿女盼望的器具，信仰的源泉。保罗在书信中首先宣告了人子的地位是有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物之前，万物一切都是借着他所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前。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战胜了死亡，有复活的大能力，肯定了神子的万能，也肯定了十字架的功能，是教会信仰的基石，不能走宗教的道路。哥罗西书教会是外邦人聚集的教会。保罗是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之一。保罗把主耶稣聚焦为福音的唯一拯救者、至高者，没有一个人能不借着他进入天国。保罗又强调根基要稳定，所信的道上的恒心坚定不移。不至于被世俗引动而失去了福音的盼望，也确定了走在正道上的门徒。保罗又把人和神 各觉状态下的行的都是恶，心理欲生为蝶，是对那些准备信神的人的成了绊脚石。而耶稣道成肉身，钉死十字架的拯救人的工作，也就是福音的最大的功效，不靠自身的能力和努力，唯有因信称义，是永生的关键。旧约中的律法只能让人知罪，但救不了人。保罗当时虽在牢中受苦，但他却为传道、为教会感到欢乐。但他把神的道要传的全备，特别指出天国的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宣扬基督是用属天的智慧劝解、教导，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主的面前。他也承认，他虽然有劳苦，但还是照着神在他里面运用的大能，为主尽心尽力的侍奉福音工作。今天的查经暂到此，但愿使徒保罗对主的忠心侍奉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归一切荣耀与主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
阿
门，阿门。